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未央。无论此刻的你是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还是已经坐在灯光下泡好了一杯热茶，无论你正倚靠在沙发上望着窗外渐渐安静下来的城市，还是戴着耳机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都感谢你愿意把这一段时间留给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一起翻开一本书，也一起走进一部电影。在这里，我们会沿着作者与导演留下的痕迹，重新梳理故事的发展脉络，回望那些令人难忘的人物，也尝试透过文字与影像去看见时代的变迁、人性的幽微，以及那些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情感与命运。有人说，阅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找自己，而观影则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体验另一种人生。我们总以为书籍与电影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可当我们慢慢读下去、看下去的时候，却总会在某一个瞬间从那些陌生的人物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许是一句话，也许是一个眼神，也许是一次遗憾，又或者是一个未曾说出口的愿望。如果说白天属于现实，那么夜晚则更适合思考。白天的我们总是在不断奔跑，不断回应生活给予我们的责任，也不断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而到了夜晚，当城市逐渐安静下来，当窗外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我们终于可以暂时放下忙碌与疲惫，让自己慢慢沉浸到另一个世界之中。有人喜欢把人生比作一场漫长的旅程，而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本永远写不完的书。有人执着于故事最终的结局，也有人沉醉于沿途的风景。那些微不足道的相遇与离别，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语，那些难以忘怀的瞬间，都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我们人生的一部分。而阅读与观影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它让我们在别人的人生里重新理解自己的喜怒哀乐，让我们在遥远的故事之中重新审视现实生活里的困惑与迷茫，也让我们在漫长而平凡的岁月里依然能够保留一点好奇心、一点想象力，以及一种温柔的注视这个世界的能力。因此在这里，我们不会急于评判一部作品的好坏，也不会简单的给出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我们更愿意放慢脚步，认真回顾故事发生的过程，体会人物每一次选择背后的犹豫、挣扎与成长，也试着思考这些流传至今的故事究竟为什么依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故事，放下手头繁杂的琐事，静下心来，和我一同走进藏在水墨山林间的故事《浪浪山小妖怪》。长久以来，我们看过太多西游相关的故事，所有的笔墨与镜头全都聚焦在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四位身负天命的取经师徒身上。他们生来拥有仙佛根基，身上自带耀眼光环，一路降妖除魔，奔赴西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仿佛是早已写好的既定结局。千百年来，说书人一遍遍讲述他们的传奇，影视作品反复演绎他们一路上的惊心动魄，我们沉醉于神通广大的法术打斗，感动于师徒四人不离不弃的深厚羁绊，却很少有人愿意低下头 看一看盘踞在西行沿路深山之中那些无名无姓，连一句完整台词都难以拥有底层小妖。浪浪山常年被厚重晨雾包裹，连绵的密林之中没有凌霄宝殿的恢宏，也没有灵山净土的清净，潮湿的泥土混杂着腐烂落叶的气息。岩洞深处的大王洞便是这片山林权力的重心，而在这片土地挣扎求生的一众小妖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这群弱小的妖怪没有千年的修行底蕴，没有独一无二的护身法宝，更没有通天的人脉与背景，甚至大多数妖怪终其一生都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他们每日奔波劳碌，所求从不是长生不老、位列仙班，仅仅是一口温热饱腹的吃食，一处能够遮风挡雨的岩洞，一份不用整日提心吊胆的安稳活计。平日里我们总习惯用小人物三个字简单概括身边平凡的普通人，可轻飘飘三个字背后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委屈、无奈、妥协，还有心底始终不曾彻底熄灭的一点微光。浪浪山小妖怪跳出了传统西游英雄叙事的固有框架，完完全全站在底层小妖的视角，为我们铺开一段荒诞有无比真挚的西行旅途。整部作品没有刻意尖锐的批判，也没有流水线式的逆袭爽感，只用温润细腻的画面记录四只一无所有的小妖，从在浪浪山苟且求生到萌生西行的念头结伴上路，从彼此嫌弃争执不断到生死相依不离不弃，从一心想要依靠虚假身份换取他人认可，到最后彻底读懂真正的修行正果从来不在西天堆叠的经书之中，而是藏在一路前行时坚守善良、勇敢直面自我的每一步里。很多人看完这部作品之后都会忍不住红了眼眶，因为我们总能在四只小妖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看见小猪妖，我们会想起在职场里小心翼翼讨好旁人、拼尽全力只为获得一点认可的自己。看见蛤蟆精，便能读懂那些贪恋当下安稳、害怕未知改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摇摆的普通人。遇见话痨的黄鼠狼，如同看见了身边习惯喋喋不休、用不断说话掩盖内心敏感与不安的朋友。而性格内向胆怯的猩猩怪，则对应着生活里不善言辞、外表怯懦却始终坚守底线、无论如何都不愿做恶事的内向之人。四只性格截然不同的小妖拼凑出一整幅人间众生相，这座雾气缭绕的浪浪山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夜身处的现实生活。今天我们不拆分段落，不做分段解析，就顺着故事原本的发展节奏一步一步完整走完四只小妖的整条西行路。在剧情推进的过程里，慢慢读懂藏在画面细节之中的人心百态，结合我们日常的生活经历，体会这个故事厚重又温柔的内在内核。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不妨在心中留下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生来没有过人天赋，没有可以依靠的人脉背景，没有上天注定的机遇，我们是否还有资格去追逐心中那份旁人看来遥不可及的理想？浪浪山里的四只无名小妖会用他们一整段跌宕起伏的旅程给出一份温柔又充满力量的答案。山间的晨雾缓缓流动，故事的开端是一名独自穿行深山的人间货郎，他挑着沉甸甸的货担，筐里装着炊饼、布匹与零碎铜钱，常年往返沉香做买卖的他清楚深山之中潜藏危险。旁人也曾反复叮嘱，浪浪山深处盘踞妖怪，万万不可孤身深入，可贪图深山村落高价收购的利益，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踏 踏入了这片密林，蜿蜒山道铺满湿滑落叶，阳光只能稀疏穿透层层枝叶，转过一处陡峭山湾，一道矮小却刻意摆出凶狠姿态的身影骤然拦在身前。这便是故事的核心，小猪妖。彼时的小猪妖还从未产生过西行取经的想法，他只是一名没有大王洞正式编制的野妖，没有稳定口粮，没有固定居所，只能守在山道拦截过路行人，换取食物维持生存。瘦小的身躯裹着沾满泥土锅灰的粗糙兽皮，眼底藏着底层妖怪与生俱来的惶恐，却不得不强行撑出蛮横凶狠的模样。在弱肉强食的浪浪山，温和退让就等于主动断掉自己活下去的出路。货郎瞬间吓得浑身发抖，扁担重重砸落在地，一筐刚出锅的炊饼滚进泥泞之中。小猪妖举起粗木长枪，牢牢封死所有逃跑路线，勒令货郎交出身上全部钱财衣物，每月固定时间前来山道供奉好酒好菜，但凡有半点怠慢，今日的下场便是往后的结局。货郎不停磕头求饶，将坛中所有炊饼全部奉上。小猪妖看着卑微求饶的人类，心底闪过一丝柔软，可生存的重压让他不敢有半分心软。山道的吵闹引来了大王洞巡逻的乌鸦精，对方亮出刻着09527的身份木牌，仅仅一块小小的木牌便瞬间击碎小猪妖所有故作的强硬。方才气势汹汹的野猪小妖立刻弯腰俯首，连抬头对视的胆量都没有，不停低头认错，诉说自己再也不敢私自拦路。一块代表编制的木牌，划分出妖怪世界清晰森严的等级，拥有正式身份的底层巡逻小妖便能随意呵斥欺压无依无靠的野妖，放到我们真实的生活之中。无数没有稳定平台、缺少人脉支撑的普通人，面对手握资源、身处稳定体系的人，同样只能收敛自身锋芒，被迫妥协退让。乌鸦精本打算重罚小猪，危急时刻，小猪妖唯一的发小蛤蟆精快步上前求情。蛤蟆精依靠亲戚的关系，勉强挤进大王洞后厨，拥有一份刷洗大锅的稳定差事，这份工作是他拼尽全力守护的安全感。在蛤蟆的再三说和之下，乌鸦精才作罢放行。随后蛤蟆精带着垂头丧气的小猪妖前往岩洞深处的大王洞后厨，推开厚重潮湿的石门，四口巨大乌黑的铁锅静静摆放，空气中弥漫着浓重油污气味。蛤蟆精向小猪妖吐露心底的焦虑，大王召开全体小妖大会，放出消息，唐僧师徒不久便会途经浪浪山，大王打算炖煮唐僧肉，传闻食用之后便能长生不老。为了迎接唐僧，后厨新增四口大锅，年底会进行考核，表现优异者能够拿到永久编制，考核失败就会被赶出大王洞，重新变回流浪山林的野妖。蛤蟆精坦言自己没有过人本事，唯一的门路便是做后厨洗菜副主管的二舅，只要今日两人一同把四口铁锅擦拭干净，他便托亲戚在熊教头面前美言，争取让小猪妖一同留在洞内。听闻能够拥有稳定归宿，小猪妖眼中燃起光亮，流浪野妖无家无食，终日受欺负的日子他早已受够，普通锅刷无法清除厚重油污，他干脆纵身跳进铁锅，用自身粗糙坚硬的猪鬃反复摩擦锅壁，哪怕皮肉被铁锅烫得发红刺痛，也丝毫没有停下，硬生生把四口大锅擦拭得光洁透亮。深夜，大王带领一众高层前来巡视，光亮的铁锅本让他心生满意， 可视线落在锅底祖辈留下的刻字时，瞬间勃然大怒。在大王眼中，锅底私刻字迹是冒犯器物，不敬自己的行为，当即下令将两只小妖拖下去鞭打40下，还要刮掉小猪妖身上的鬃毛作为惩戒。蛤蟆精跪倒在地痛哭求饶，小猪看着发小卑微的模样，长久积攒的委屈与绝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不愿再一味低头求饶，猛地撞开看守手中的短刀，拽着蛤蟆精冲出后厨，躲进山林一处狭小阴暗的岩洞之中。漆黑的岩缝只有一缕微光渗入，蛤蟆精蹲在角落不停发抖，絮絮叨叨诉说对未来的恐惧。离开大王洞没有身份庇护，往后只会被其他妖怪肆意欺凌，迟早饿死深山。小猪妖靠着冰冷岩壁静静听着，脑海里一遍遍回放自己在浪浪山的所有遭遇，拼尽全力付出，却会因为一点无关紧要的细节遭受重罚。底层小妖的命运永远掌控在高层一念之间，没有半点自主选择的余地。长久沉默之后，一个近乎疯狂的念头在他心中成型，既然留在浪浪山永远逃不开被欺压的命运，既然传闻跟随唐僧西行的妖怪都能洗清罪孽修成正果，不如主动离开这里，假扮取经师徒独自奔赴西天，不靠体制，不靠他人，依靠自己求取安稳与长生。蛤蟆精第一时间只觉得这个想法荒诞无比，两只一无所有的底层小妖既无法术也无仙缘，怎么敢模仿天命选定的取经人？可环顾四下，没有第二条出路，留在浪浪山只会持续承受打压，西行至少还有一丝挣脱命运的渺茫希望。纠结许久，蛤蟆精长叹一口气，答应陪同小猪妖一同踏上这条未知的道路。这段经历总能让听众产生强烈的共鸣，我们多少人困在日复一日枯燥的工作之中，拼尽全力讨好上级，一次微小失误便会全盘否定所有付出，贪恋当下微薄的安稳，心底却始终藏着一个挣脱束缚为自己活一次的念头。浪浪山从来只是一个缩影，代表着每一份消耗自我看不到前路的压抑生活。两只小妖收拾好干硬炊饼与蛤蟆舍不得丢掉的工牌，踏出岩洞向西前行，前路全然陌生，他们从未走出过浪浪山的范围，不清楚外界的人与妖怪，只能相互依靠试探着赶路。走了数里路，途经一处人类村落外围，两人撞见几名村民手持棍棒殴打一只瘦小的黄鼠狼精，黄鼠狼只是饥饿潜入村落寻找食物，便遭受无休止的折磨。蛤蟆精劝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类向来敌视妖怪，贸然上前只会一同受罚。可小猪妖看着蜷缩发抖的黄鼠狼，心底的善良压过顾虑，径直冲进人群护住弱小的小妖，质问人类为何对只为饱腹的小妖痛下狠手。村民不停抱怨黄鼠狼偷窃，黄鼠狼哽咽诉说自己无栖身之处，连日没有吃食才铤而走险。交谈之间，村民聊起唐僧师徒的传说，讲述唐僧本是金蝉子转世，悟空、八戒、沙僧皆是被贬仙神，哪怕曾经犯错，走完西行路便能修成正果。这番话点醒了一旁的小猪妖，既然妖怪跟随唐僧便能脱离苦难，他们完全可以自行假扮取经四人组奔赴西天，不必争抢虚无的唐僧肉，走属于自己的修行之路。常年孤身漂泊的黄鼠狼听闻能够结伴同行，立刻点头入伙，还主动告知二人深山岩洞之中藏着一名身形酷似孙悟空的猩猩怪，只是性格极度内向，常年独自隐居，从不与外界来往。三人即刻动身 前往星星的洞府，无论如何呼喊劝说，洞内始终寂静无声。蛤蟆精坐在洞口啃桃子时，头顶滴落水珠，胆怯的星星才慢慢探出身子。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练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黄鼠狼讲述猩猩的过往。多年前，大王洞清剿周边野妖，猩猩一家全部丧命于小妖刀下，只剩他一人存活。巨大的创伤让他惧怕所有带有大王洞标识的妖怪。说话间，蛤蟆腰间的弓牌滑落，猩猩看见木牌，浑身剧烈颤抖，想要逃回岩洞躲藏。小猪连忙解释，两人早已和大王洞决裂，此番前来是邀约他结伴西行，远离所有纷争。反复安抚许久，猩猩才勉强答应同行，草根取经四人组就此成型。小猪妖扮演八戒，蛤蟆充当唐僧，话痨黄鼠狼饰演沙僧，胆怯猩猩模仿威风的齐天大圣。四人从未见过真正的取经人，不清楚具体样貌，于是带上存下的粮食前往山中画师家中，请对方根据传闻绘制画像。画师常年独居深山，极少听闻西游故事，反复修改数十张画稿，依旧达不到预期，满心烦躁，抱怨两人描述模糊。直到小猪妖随手拿起一张画师无心勾勒的潦草草图，几人才敲定以此作为装扮参照。拿着简易画像上路的途中，队伍处处暴露破绽。黄鼠狼天生爱说话，却要克制自己扮演寡言的沙僧，憋得满心憋屈。猩猩胆小内向，每次练习齐天大圣的台词都会紧张落泪。蛤蟆骨子里爱抱怨， 还要维持唐僧沉稳端庄的模样。小猪作为领头人，一边安抚同伴，一边思索完善伪装，独自扛起整支队伍的压力。途经村落时，孩童路人一眼看穿四人装扮的围合，围上来打趣嘲笑。说书人讲述沙僧永远只有两句台词，黄鼠狼听完当场崩溃，不愿再扮演这个压抑天性的角色。夜里，四人在山洞落脚，小猪独自坐在洞口，望着暗淡月色，陷入沉思，一心想要挤进大王洞安稳度日，最后却只能仓皇出逃。如今拼凑出漏洞百出的小队，前路一片迷茫，无数自我怀疑涌上心头。可回头看着熟睡的三位同伴，奔赴新生的勇气又重新回到心底。为了让队伍更贴合取经人的模样，小猪制定磨合计划，一遍遍带着星星练习台词，交给黄鼠狼一块磨刀，想要倾诉时便打磨石头，克制表达欲。蛤蟆只需要收敛抱怨，无数个日夜的磨合争吵渐渐变少。四人慢慢接纳彼此身上的缺点，从临时拼凑的路人变成彼此依靠的同伴，如同我们生活里一同追梦的伙伴。初期摩擦不断，长久陪伴之后，包容便会成为彼此前行的底气。一路翻过山岭，日暮时分，四人抵达一座荒废深山古寺，院墙斑驳，杂草丛生，唯有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和尚独自留守，迟疑许久，叩响木门。老和尚开门，一眼便把蛤蟆认作玄奘法师。长久以来四处受轻视驱赶的四只小妖，第一次收获平等温和的尊重，蛤蟆瞬间红了眼眶。老和尚邀请四人入内，端出仅剩的温热米饭，悉心招待。闲谈之时，叹息世间战乱四起，门下弟子尽数离散，偌大寺庙只剩自己一人坚守佛法。交谈间，老和尚留意到四人单薄破旧的简易袈裟，转身取出寺中唯一完整袈裟，执意相送。他宽慰推辞的蛤蟆，自己年岁将近，袈裟留在寺中只会闲置，赠与西行之人便能跟随拜见如来，才算发挥真正的用处。接过袈裟的那一刻，假扮取经人的虚妄念头慢慢褪去，四人第一次真切明白，取经人的身份承载的是善意与责任，不只是用来躲避苦难的伪装。辞别古寺时脚步轻快，黄鼠狼忍不住感慨，原来真的有人认可他们，这条路或许真的能够走通。离开寺庙不久，蛤蟆独自走在前路，被山头妖怪掳走，对方认定他是真正的唐僧。洞内黄果大王听闻齐天大圣登门，没有丝毫敌意，亲自带队出门迎接，热情邀请众人入洞歇息，还拿出全套崭新取经行头赠与四人。换上新衣的小妖挺直脊背，第一次不用卑微低头，真切体会到被人敬重是什么滋味。短暂休整之后，四人辞别黄果大王，继续向西赶路。数日跋涉，四人抵达死寂安静的张北村，家家户户门窗紧闭，空气中满是恐慌。叩门之后，村民跪地哭诉，村中老鼠精夜夜潜入偷窃粮食，全村整日活在恐惧之中。听闻取经人神通广大，恳请四人出手降服，即便自知没有高强法术，四只小妖依旧选择挺身而出，一同闯入老鼠精的巢穴，合力缠斗。纵使对方身法灵活，数次将众人推倒，四人依旧互相掩护，拼尽全力制服作恶的妖怪。村民欣喜万分，送来大量粮食衣物，同时托付他们200里外的山下村孩童尽数被妖怪掳走，若是顺路， 恳请出手解救无辜孩子。此后一路西行，沿途妖怪看见四人整齐的取经装束，全部主动避让，再也无人上前欺凌驱赶。赶路途中，小猪决定顺路回家探望家人，推开自家岩洞大门，猪妈妈看见一身取经装扮的儿子，立刻招呼邻里，骄傲地向所有人炫耀。看着母亲喜极而泣的模样，小猪多年渴望家人认可的心愿终于得以圆满。家中常年卧床，早年修行走火入魔的猪爸爸一眼看穿四人都是假冒取经人，却十分认可西行追梦的选择。篝火闲谈时，将自家珍藏的强力功法口诀全部传授给黄鼠狼，叮嘱危急关头用来保护同伴。短暂的家庭相聚是西行路上最温暖的时光。黄鼠狼不用刻意沉默，星星不必害怕与人相处，蛤蟆放下对稳定差事的执念，小猪卸下独自背负的所有压力，亲情、陌生人的善意、同伴的陪伴层层叠加，抚平他们半生积攒的委屈。我们这一生总在追逐旁人定义的成功，渴求财富与地位，可一句真诚的认可，一段彼此扶持的陪伴，就足以治愈长久以来的自卑与伤痛。辞别家人之后，四人日夜兼程赶往传闻距离灵山极近的小雷音寺。远远望去，殿宇高耸，云雾环绕，踏入大殿之后，浓重的压迫扑面而来。莲台之上端坐身披金袍的身影，两侧站立众多威严侍从。蛤蟆误以为对方是寺庙方丈，上前拱手问好，立刻被厉声呵斥拜见佛祖，为何不跪拜？四人慌忙跪地，心底满是疑惑。一路行来，寻常僧人一眼便能看穿他们的伪装，为何此处的佛祖毫无察觉？几人退到殿外低声商议，依旧没有答案，只能硬着头皮重回大殿周旋。交谈过程中，一名假扮仙童的妖怪不慎露出毛茸茸的尾巴，四人瞬间看清真相，整座寺庙的仙佛侍从全是妖怪伪装，领头之人便是实力强悍的黄眉大王。双方都看穿彼此的伪装，却依旧假意客套周旋。黄眉让蛤蟆诵读东土佛门经文，几人从未修习经文，只能胡乱拼凑词句蒙混过关。席间侍从端上斋酒，黄鼠狼下意识说出出家人恪守戒律不可饮酒，一句话彻底暴露四人假冒的身份。黄眉当即变脸，下令将众人驱赶至山门之外。站在寺庙山下，四人满心失落，黄鼠狼自责多嘴，毁掉所有人的希望，蛤蟆萌生返回浪浪山的想法。星星沉默不语，满心难过。小猪望着山间云雾，第一次意识到西行之路远比自己想象的艰难。就在众人迷茫消沉之际，山下村村民循着飞鸽传书匆匆赶来，跪倒在地痛哭，村内孩童全部被黄眉掳走，对方打算屠杀童男童女提升修为，之后再劫杀真正唐僧抢夺唐僧肉。听闻无辜孩童将要遭遇劫难，所有失落委屈全部消散，四人下定决心重返寺庙救出被困的孩子们。半路黄眉手下鲍都头带领妖兵拦截，当众戳穿四人全部底细，直言唐僧师徒皆是天界仙神转世，几只无背景无修为的野妖根本没有取经的资格。这番残酷话语击碎四人长久以来的幻想。村民得知真相满心失望，捡起杂物朝四人投掷，鲍都头下令将他们捆绑押回地牢等候处置。地牢之中，黄眉没有立刻动用酷刑，抛出极具诱惑力的条件，只要四人配合假扮四大金刚， 等候真唐僧路过时协助擒获对方，便能分到唐僧肉，永世长生，再也不用流浪山林受人欺压。一旁的鲍都头不断在旁劝说，安稳长生才是唯一的好出路，又或面前队伍出现巨大分裂。蛤蟆一辈子渴求安稳，想到家人也能依靠唐僧肉脱离苦难，内心开始动摇。小猪最初西行的目标便是求取长生，同样难以抉择。唯有星星从始至终断然拒绝，绝不依靠残害孩童换取福报。平日里话多的黄鼠狼独自摩挲小猪赠予的磨刀石，回想村民失去孩子的痛哭模样，最终下定决心拒绝交易，告知众人后院无人看守的偏门可以逃生。短暂四散分离，小猪看着一路相伴的伙伴，看着承载无数善意的取经行头，内心挣扎许久，一把火烧掉所有伪装，彻底斩断依靠虚假身份换取长生的虚妄幻想。火光之中，他终于醒悟，自己一路追寻的从来不是唐僧肉与西天经书，而是坚守内心善良，活得坦荡无愧。所谓正果，从来依靠掠夺与伤害换来。现实之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无数次面临类似的诱惑，名利安稳摆在眼前，很多人都会短暂迷失，可心底与生俱来的善意终究会拉回我们，做出不违背本心的选择。没有天生完美的圣人，普通人善恶拉扯间的坚守才最动人。黄鼠狼先行离开，返回浪浪山，星星因为拒绝配合作恶被扣押山顶祭坛，小猪与蛤蟆换上妖兵服饰，趁着夜色潜入地牢，解开孩童身上的束缚，带着一众孩子沿着隐秘通道向后山撤离。撤离途中偶遇训练妖兵的同类，蛤蟆模仿黄眉的语气呵斥对方前去祭坛值守，侥幸蒙混过关，为孩童撤离争取了充足时间。等到鲍都头发现地牢空无一人，消息立刻传到黄眉耳中，对方勃然大怒，带领洞内所有妖兵后山追击，誓要抓回孩童，处置背叛自己的四只小妖。小猪主动留下独自断后，让蛤蟆护送孩童先行撤离，孤身面对实力悬殊的大批追兵。危急时刻催动父亲传授的独门功法，这套功法有着严苛的代价，修为浅薄的小妖强行施展，时效过后便会褪去人形，丢失全部记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即便清楚代价，小猪依旧没有半分退缩。就在他即将被黄眉重创之时，放心不下同伴的黄鼠狼折返支援，挣脱束缚的猩猩也赶来并肩作战。四只小妖再度汇合，四道微弱力量 交织在一起，短暂拥有与黄梅抗衡的能力。猩猩正面抵挡攻击，黄鼠狼灵活游走，牵制杂兵，蛤蟆找准招式破绽，及时提醒。小猪作为主力，直面黄梅，四人满身伤痕，却没有一人后退。他们清楚，一旦战败，获救的孩童会再度陷入危险，一路坚守的善意与情谊也会化为泡影。天边渐渐泛起朝霞，功法时效飞速流逝，四人身上的人形一点点褪去，灵智不断模糊，他们意识到很快会遗忘彼此，甚至来不及询问对方的姓名。相互搀扶坐在山巅，小猪轻声发问，没能抵达西天取得真经，这条路是不是彻底失败？猩猩摇着头回应，我们救下无辜孩童，守住心底的善良，这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修行。话音落下，四人接连失去人形，变回野猪、蛤蟆、黄鼠狼、黑猩猩，蜷缩在山间草丛之中，遗忘所有过往，只余下心底一丝微弱的善意。云端金光散开，弥勒佛祖缓步现身，厉声斥责私自下凡残害孩童的黄梅。黄梅本是佛祖座下童子，奉命等候唐僧完成劫难，却滋生贪念，肆意作恶。佛祖没有过重责罚，只是重新赐予法宝法力，叮嘱他安分等候真正的取经师徒。对于草丛里失去灵智的四只野兽，佛祖只是淡淡一笑，没有任何点化与救赎。在高高在上的仙佛眼中，四只无名小妖的挣扎与牺牲，不过是西行路上无关紧要的一段插曲。不多时，真正的唐僧师徒途经这片山头，身披耀眼仙袍，径直向西，与变回野兽的小妖擦肩而过，互不相识，不曾有片刻停留。天命传奇从来不会留意路边平凡滚烫的人生。故事看似以失败收尾，四只小妖没能长生，没能取得真经，甚至遗忘彼此，可温柔的伏笔藏在后续的情节之中。山下村获救的村民自发筹集物料，在山脚修建一座小庙，庙中没有仙佛塑像，专门供奉四只无名小妖，常年香火不断。灵山仙佛不记得他们，可被他们救下的普通人永远铭记。庙堂之上没有他们的位置，人间烟火却赠予他们独一份的荣光。侥幸从悬崖存活下来的黄狗大王，心中生出固执的执念，始终认定当初到访的四只小妖是真正的取经人，自己能活下来是沾了唐僧肉汤的福气。旁人都嘲笑他愚昧不清真假，可这份执念是底层妖怪对抗卑微命运的精神寄托，如同现实里无数普通人心中的期许，哪怕旁人看来虚无，却能支撑我们熬过无数艰难时刻。很多听众看完故事都会疑惑，四只小妖拼尽一切最后失去人形，这段奔赴是否毫无意义？其实这段旅程藏着四层深刻的价值。首先，四只小妖完成了完整的自我蜕变，西行之前卑微讨好，怯懦保守，一路同行之后学会勇敢包容，坚守善恶底线。人生最大的圆满从来不是抵达某一处终点，而是前行途中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其次，他们打破出身决定一切的固有认知，仙佛才有资格取经只是世俗定论，善良与修行从来没有血统门槛，平凡弱小的生灵一样可以奔赴正道，选择权永远握在自己手中。再者，微小的善意拥有驱散黑暗的力量，四只小妖没有通天本领，合力便能救下一村孩童，我们不必因为自身平凡放弃行善，点滴温柔汇聚起来便能消解世间苦难。最后，我们要学会接纳平凡， 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不会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善待他人，坚守本心，这份平淡本身就值得尊重。整部故事没有刻意设计逆袭结局，没有仙佛下凡点化小妖恢复人生，这般淡淡的遗憾反而贴近真实人生。我们大多数人拼尽全力追逐理想，未必能够收获世俗定义的成功，一路承受委屈，不被认可，付出常常无人看见，可沿途收获的陪伴，治愈他人的温柔，自我的成长，才是旅途赠予最珍贵的礼物。到这里，我们完整走完了浪浪山四只小妖的西行之路。故事里的山林是我们每个人身处的现实，四只小妖对应世间千千万普通的人。我们或许为了他人的认可不断妥协，或许在安稳与理想之间左右为难，或许习惯用话语掩盖内心敏感，或许不善表达却死守心中底线。我们常常羡慕自带光环的天命之人，习惯性否定平凡普通的自己，可这个温柔的故事告诉我们，平凡从来不是人生的缺憾，不必因为缺少天赋与背景自我怀疑。世间分为两种取经之路，一种是西游传奇之中奔赴灵山求取纸质经书的天命旅途，依靠仙佛天命加持；另一种是我们每个人脚下日复一日的人间修行，只依靠自身的选择与坚守。我们或许一辈子都是无人知晓的普通人，只要不曾丢掉心底的温柔善意，不曾放弃向前奔赴的勇气，就已经走完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取经路。山间的晨雾岁岁升起又散去，西行路上草木枯荣往复，四只小妖的故事会永远藏在浪浪山的清风与山下小庙的香火之中。愿听完这个故事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接纳自身的平凡，守住心底不曾熄灭的微光，在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里勇敢向前，善待身边同行之人，坚守内心的底线，活成自己认可的模样。故事讲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当片尾曲响起的时候，我想很多人或许都会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因为我们突然发现那些曾经只能站在舞台边缘的小妖怪，原来才是最像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存在。他们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主角光环。他们会害怕，会犹豫，会退缩，会为了生活奔波，也会因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希望而拼尽全力。他们既不完美也不强大，甚至还有一点笨拙，有一点胆怯，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显得格外真实。小时候我们总希望自己成为孙悟空，希望自己能够一个筋斗翻越十万八千里，希望自己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长大以后我们才渐渐发现，原来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孙悟空，我们更像是浪浪山里的小猪妖、小蛤蟆、小黄鼠狼，又或者是那只始终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成为齐天大圣的大猩猩。我们每天早起上班，深夜回家，我们努力生活，也努力维持着心中的某种期待，我们不断地向前奔跑，却又时常忍不住回头张望。我们希望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也希望自己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地对待。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梦想，我们只是希望家人平安，希望工作顺利，希望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终有一天能够得到回应。可是生活最令人无奈的地方就在于，它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努力就立刻给予我们答案，于是我们只能一边经历失望，一边继续前行，一边接受现实，一边保留希望。 也正因如此，浪浪山小妖怪打动我们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而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那种熟悉而又真实的人生况味。夜已经深了，也许此刻的你正在收拾一天的疲惫，也许此刻的你正准备迎接明天的忙碌，也许此刻的你正在为了某一个目标默默努力，也许此刻的你也会偶尔怀疑自己的坚持究竟有没有意义。但请不要忘记，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最终成为了谁，而是我们是否依然愿意带着最初的勇气继续走下去。毕竟每一个看似平凡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浪浪山，而每一个选择继续出发的人也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远方。也许每一本书都是一面镜子，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段旅程，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透过文字与影像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也看见世界之中的自己。愿每一个故事都能带给你片刻的感动，愿每一次聆听都能让你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也愿每一个宁静的夜晚都能因为这些文字与影像而多出一份温柔的陪伴。今天的读书观影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长久的陪伴，愿今夜好梦，也愿我们下一个故事再次相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